说品禅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是在做禅，也是呢禅修，就会有这么一个呢错误性的这个认识，实际上平常就是可以的。所以须详审，若所作粗犷，则气息随出，以气出故，则心散难入，肩负作时反馈心不填宜。这里又指出一个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不但要观察自己这个举止，这个造作，种种这些行为要详详细细的了解，同时的话呢，我的这个动作要求啊，也要变得呢柔缓，柔缓。如果我的动作比较粗猛，这个脚踩得很重，这个力气使得很大，那么我们这平常也会发现嘛，就是说你运动之后，这个气一直粗喘粗喘的，就是说这个这个不能够一下停下来，你要休息一会之后，你的呼吸才开始停下来，才开始比较匀称。我们谈这个跑步，你跑一下之后，你想你的呼吸马上能够停下来比较匀称吗？就不会。所以这里的是从更细的角度上来讲，那是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而这里的话呢，是根据说平常的状况下，你的动作就要轻缓柔缓。而真正修定好的人呢，他的这个步履是轻盈的，就是说走路啊，他是很轻的，很这个迟缓的，就是说很平稳的，很协调的。那么这个没有定的人，他这个因为心呢比较粗重啊，所以他的姿势呢也是这个呢磕磕碰碰的，就是不是那么协调了。所以这里的粗犷的话，气息就会粗。你这个气息如果一粗了，身心是相依、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那么你的心就难入，心散难入。这个入啊，就我们比如说你要记录一个东西，怎么样？你要集中你的注意力，他讲了什么，你把它记下来。如果你这个心散了，你就没办法入。这里入的是收缩、收摄的意思，就是把我的心收拢来。你就像老子讲的说，五欲，这个五味令人口爽，这个食品甜猎呢，令人心发狂。就是说，你每天这走那走，到处走，东奔西走的，你这个心就很难的静下来。如果我们这个心啊，因为这个气息粗犷呢，它也就难的嘞内收，它容易跳到外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想种种事情，那么自然的话呢就难收摄了，难录了。那么在做的时候啊，这个心里面就觉得烦。你看我们有的人呢，因为日常的运动呢，事情呢太多了，所以他现在到禅堂里面，到哪个共修的地方来静坐的时候，他坐不住，心里面像猴子一样的到处跑，收不拢。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想一些日常的事情，烦得不得了。他就看，哎呀，这个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我们怎么要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不是坐几分钟就可以了吗？所以他实际上从头到尾都不可能调整他的心态，你说他怎么能够做好禅修呢？就是不能够做好。所以心不恬宜，所以他心里面不寂静，心里面不愉快，就是不会感到喜悦。那如果是说他前面心调柔，对自己的举止详审，就是仔细观察，运为协调，那么他自然做的时候呢就容易做。所以做的功夫在做外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对我们做内，就是进行正式做的时候呢，有极大的这个呢帮助，有极大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是要注意的事情。身虽在定位啊，亦需用意， 逆作方便，这个逆是反向的意思，这里是说进行思察，进行反思，你没有在做禅修的时候，平常你也要用意来照顾自己的身心，不要让自己心猿意马跑得太远太远了。那真正要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你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收得回来。所以定内定外呢是互相这个影响的，就是互相呢这个有一个相应的关系，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比较注意，所以以后你在禅修方面，你觉得说啊，今天我坐在座位上，心总是定不下来，稳不住，自己方法也不是没有认识到，那你就看看是不是说你平常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么躁扰、那么躁动的一个心。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应该好好的开始整理整理自己的内心，整理整理自己的行为，行为也会影响你的内心。后入禅时，须上安身的所，就是真正入禅的时候呢，要上安身的所，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姿势啊，保持一个很适合的状态。那么下面就是开始讲了，怎么样让你的身体能够得所。前面是说你在日常当中的时候，这个要做之前应该怎么样注意，那么出自神床，即需先安坐处，每令安稳，久久无妨。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做事情呢都是有这个嘞，这个次序的，就是说要有一个过程，一个前后的。那你要去做第一个事情，你要把你的坐垫座位能够摆好，能够摆安稳，这以前我在一些地方呢，同人一起坐禅呢共修啊，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的，这个前后次序没有，随便捡一个座位看也不看好，然后就坐上了，坐了没多久之后呢，又翻过来翻过去，把这个座位呢重新要整理，觉得不适合于他。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去坐的时候，你要对这个座位有个了解，你要把它铺好了垫好了，不要等到坐到一半觉得不舒适然后要再重新坐。这里讲说每令安稳呢，久久无妨，你要坐得很久很久都没有妨碍，这个就很重要了。不然是说我们这个坐了半天之后又觉得不对了，那这样就耽误事情。次单正脚，接下来就是姿势了，身体姿势的要求了，就要求这个脚能够为适当的能够为放好，盘好腿子。若半夹坐，以左脚至右脚上，牵来近身，令左脚趾与右臂齐，右脚趾与左臂齐。就是说了，如果是半夹趺坐的话呢，就用这个左脚放在这个右脚上，这个脚盘在一起，然后这个脚趾呢要靠在这个大腿边，意思就是说把它叠起来，把它叠起来，不能离得太开太散，放得散散的，你这个坐的这个姿势啊就不稳固，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呢才稳固。如果想要双盘，也就是若欲全家，就是想要全家趺坐，如果是全家趺坐的话呢，这个就需要这个双盘的这个呢姿势的话呢，就是要两个脚呢都叠，就是说即正右脚至左脚上，就是说本来是先这个左脚放在右脚上，翻了之后你要双脚夫呢又把这个右脚也拿起来又放在左脚上，那么这个就是双脚夫了。单脚夫坐呢就是先左脚放在右脚，放好了 三教父呢再把这个右脚又从下面拿上来，再叠到这个呢左脚上，那这个就是双加夫，不然呢就是单加夫。有的人也是有问了，说到底是两个脚叠了之后是左脚在上还是右脚在上，这个事情呢我看着不必要太这个呢争议到底是哪个好哪个不好。每个人的这个身体啊，他的这个生理构造啊，多少都有点差别。就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你就说到底是右脚放在上面容易还是左脚放在上面容易，比较稳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姿势做了之后它对你整个身体的协调有否影响。比如说我这个右脚放在上面是稳固，但是呢我觉得它对我的身体协调啊有影响，那我就这个不这个右脚放上，那我就改成左脚放上，这个就根据个人的情况。那你不能双盘就单盘，单盘不能就散盘，你假设散盘还不行怎么办，你坐在椅子上坐在座位上，最重要最重要干什么，你要调心啊，调心是首要。就前面你看说我们在入定之外要想省，就是仔细观察自己的这个举止动作，就是让你的这个动作细一点，然后呢影响到你的心也细一点，你的心细一点基础就本身就好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打了59分了，老师说你今年要及格了，不能不及格，老这样子不及格不好，那我加把力就变成60分60几分，很容易的事情。假设我打的是3分4分，我怎么可能一下子及格呢，那我再努力也不及格了。所以我们修定在日常的时候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对于自己的起心动念举止造为样样事情都好好的去照看它观察它，那么你自然就是说正要入定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能够为进得去，这个都是互相关系的。好，这个坐的姿势这个脚讲好了，然后就是对我们这个坐禅的时候这个衣饰衣服的要求，那么叫赤解宽衣带周正，不令坐姿脱落，这个是对我们衣服的问题。衣服呢要宽松一点，不要穿得太紧的衣服，戴个手表啊，挂个项链呐、然后要缠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腰子上绑个什么带子啊，绑得紧紧的了，这个就是说对身体会有不好的影响。因为我们从粗的散的状态，它这个气血的运行是比较快，然后我们在这个进入这个禅修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讲你这个就要细一点，细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各方面的这个运行呢，它就会要平稳一点，它不会像平常那样呢活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衣服啊说比较紧啊，有的地方它这个压迫的比较厉害呀，它就会让这个身体受到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坐下来你的感觉更敏锐的时候，它会产生差距感，就是说觉得这不太舒服的这个程度啊更多，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宽衣让衣服比较宽松，比如说帽子这个时候可以不戴帽子了，这个时候不戴手表了，那比如说身上放了一个什么重的东西应该把它取下来，让这个身体保持呢松弛，保持自然的状态。所以这是对于衣着上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手呢，次当安手，以左手至右掌上，重垒相对， 就是说这两个手啊，相叠在这个小腹的前面，然后这个手指呢相对，这个拇指呢相靠，顿至左脚上，因为刚刚讲是单盘，就是左脚在上，右脚在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放在左脚上，先来净身，当心而安，就是先来净身就靠在这个身体上，那我们一放到腿上的话，靠在身边上，当心而安，就是放在这个呢中间，次当正身，先当挺动其身，并诸肢节做七八法，如是按摩法，这个是智者大师的经验，就智者大师他以前也学过一些其他这个养生的方法了，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呢说，你在做的时候啊，这之前呢做一个轻微的运动，调试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就是说这个身呢先把它往上抬一点，就是说先挺动其身，然后呢这个再放下来，这个做七八次，做过七八次你下盘是这个呢盘好了，稳固了，你上往上一伸的时候，我们这个知道啊，主要支撑我们身体躯干的是我们的脊椎骨，你这个一拉伸的时候，这个脊椎骨啊，这个一节一节了就打开一点点，然后又松下去，那么就整个身体都做了一个运动，就说做七八反，就是做个七八次，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身体好像有按摩一样的，做了一些按摩一样的，你整个身体呢都比较能够呢宽松平整一点，做了之后呢，勿令手足差异，如是以则端直，令脊骨勿屈勿耸，就是勿令手足差异，就是你不用手也在那里动，脚也在那里动，你这个是动呢动这个身体，你只是动这个身体，他这里要求手和脚不动，只动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他让这个身体的这个伸展和运动呢做得更充分，如果你动手动脚的反而他做的不是那么这个充分，这个做好了之后呢就端直，让这个脊骨，就是我们脊椎骨啊，不要弯了，也不要往后仰了，太耸了，要自然的这个垂直正直，躯干做好了，手做好了，脚做好了，进一步调什么，四正头颈，令鼻与其相对，这我们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地方叙述啊，就来一个什么呢，眼观鼻，鼻观心，好像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心脏，这怎么看得到啊，这里讲的才是比较这个标准，就是说让这个鼻和这个脐都相对，这个对的意思就是说我头不要歪了，身不要歪了，这个鼻和脐都在垂直线上，一个相对的，要不偏不斜，不低不昂，如果低了，它就是不对了，也不是昂着头，要平整而住，要平整而住，平面正住，次当口吐浊气，吐气之法，开口放气，不可令出急，以致绵绵滋气而出，这里是调气的方法，这里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姿势都做好了之后呢，就这个口哎，将这个浊气，这个有点这个中国传统的那些练气的这个内容在里面的啊，就是说一般养生导引的方法在里面啊，就是说你这个开口将这个浊气放了，吐气，吐的时候呢口为自然的这个张开，那我们慢慢吐，自然的吐，不要这个很这个粗急，要绵绵的，密密的，就让这个气随它这个出来，滋气而出，就是让它出境，让它出境，像三分钟百脉不通处，放息随气而出，就是想观想 这个身中的这个种种这个脉里面不通的地方，通过这个浊气吐出来的时候，这个脉都会通畅，随着这个气息啊，这个吐出来的时候，吐了浊气之后，就是吐故纳新嘛，吐了浊气之后呢，又收进这个清新的这个呢气，就是闭口，口这个时候闭了，鼻纳清气，就是口闭了，然后用鼻子慢慢的吸这个新的气啊，这做一个观想，对于我们呼吸，对于我们这个后面禅修的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调整的方便，只是一个好的观想，就是我们先观想这个浊气啊都散掉了，然后这个新的气，好的气，清新的气，这收进来了，收进到身体来了，这样做三次。做了三次之后，若身调息，若身息调和，但一一足。这里讲说也不定要你做三次，一般是做三次。假设你的身心呢、呼吸啊都很调和的，那你就是说做一次都可以了，就是具体情况而定。那你像有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很调匀的，那么它就不用说去做，它一散做直接就可以去做。可是我们初修的人呢，你要有这个呢过程，这样对你具体去做肠会比较有帮助，比较好。所以要调三或者调一个就可以了。次当闭口，唇齿相助，舌向上颚，就是说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呢这个闭起口来，嘴唇和牙齿啊它相靠的，就轻微的相靠的，不要咬得紧紧的，或者是粘得大大的，那也不行，轻轻的相靠的，然后这个舌头呢轻轻的靠着这个上颚，次当闭眼，才令半外观而已。这里讲的眼是怎么样姿势的，不是说我们要去看心，要去看鼻子，说眼就闭了，闭了也不是完全的闭，只是闭了，我们不去看外在的事物，留一点点这个呢光，只是断了这个外观而已，不是紧闭的，轻微的闭着你的眼睛，自然的闭着你的眼睛，这是对眼睛的要求。当端身正坐，犹如电石，无得伸手四肢，切动摇，是为初入禅定调身之法。就是说我们这些都做好了，准备做好了，身体自然的保持端正，手和四肢都不要动摇，稳固，就好像一块放在那里的石头一样的，不摇摆，不晃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初开始入定调身的方法。前面在重点讲了调饮食、调睡眠，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到呢调身。举而言之，不宽不急，四身调相。那么前面讲调来调去种种的准备，比如说腿要怎么放，手要怎么放，衣服应该怎么样，这个身体要动一动，吐故纳新，还有呢这个口鼻应该怎么样，眼应该怎么样做，都讲好了，讲好了这整套的调了，这个结果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调相还是不调相，调好了没有还是没调好，这个主要的项目呢，就是不宽不急，就是说既不是很松懈，松懈就软趴趴的了，或者 是弯了，像我们有的人做呢做的没力气似的，好像这个腰椎骨断了的时候的，像一个弯钩弯在那里，这个就不是一个坐禅的姿势，不是一个正确的姿势，这久而久之会容易让你这个前面呢弯的了，这个气血受阻，不流畅，对身体不好，太软的就会僵直， 所以要不宽不急，就是宽松得体。这就是调相，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这里讲调相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观察这个身体入之前，它就有什么关系呢？与这个呼吸也有关系，与身体有关系。说身体如果呢动扰的太多，呼吸也就粗，呼吸粗的话呢，心也就不细，心也就不容易呢静，也就乱。所以三者之间的互相有关系，所以这里是要综合在一起说调身的时候，也就含有调息调心在里面，说调息的时候也含有这个调心调身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互相影响的。那么第四个调是调呼吸，初入禅调息法者，就是说初开始你要入禅的时候，进行呢止观的修学的时候，观察这个所缘的时候，观察这个对象的时候，那么调息法是怎么样呢？息有四种相，就是这个呼吸啊有四种相，当然是别处也讲息四种相，跟这里的四种相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息的四种相是怎么样？说一分二喘三气是息，就是先点出名来，分喘气四种相。这个四种相里面呢，前三为不调相，前面三个是不调整的相，后一为调相，后面一个呢是呢调和的，是调整的好的这个呼吸的相。下面就先解释这个四相怎么样叫做风喘气息四种相。云何为风相？坐时则鼻中气出入觉有声，是风也。这就是风相，就是说这个人的呼吸啊太粗了，粗的旁边人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确实我们有的人，当然有的是鼻道啊不好，有鼻窦炎啊，鼻子老不通啊，感冒啦，这个阻塞呀，这个没办法，你只能顺其自然。这里是讲说心比较粗的情况下，鼻子也没有毛病的情况下，那呼吸比较粗，这个是风相。风相就是说周围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气息，这个声音就是风相。云何喘相？坐是息碎无声呢，而出入节制不同，是喘相也。有的人能把这个喘相搞成是说气管炎呢，上气不接下气的喘呢，不是。这里是讲说他的这个呼吸不流畅，虽然外面听不到声音不是那么粗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停顿，有的时候凝滞，他不是那绵绵密密的，由这个细水一样的长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流通，流通的这个相貌，所以不太流通。这个就是呢喘相。喘相。第三个云和气相，坐是息碎无声，亦不凝滞，而出入不细，是气相。就是感觉到还有这个气的存在，这个就是呼吸啊它不细，它比较粗，还有气的感觉，那么这个就是出入不细了。就是说觉得好像有一股气进来，一股气出去，这是比较粗猛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个是属于气象。云和息象呢，就是说不深不竭不粗，出入绵绵，若成若亡，滋生安隐，情报一悦，此是息象也。就是说什么样才是息象呢？没有声音周围听不到，中间也不凝滞停顿，非常流畅，而且这个呼吸呢不觉得粗重，他这个出入息啊那绵绵不绝的，绵绵不断的，这个就是这个呢息相。这个呼吸甚至最后你感觉到它又存在又不存在的样子，就是若存若亡，好像存在好像又不存在，若有若无的，那么这个呼吸啊才叫息相。这种息相的话呢，它就是非常的平和了。我们心要调整下来呢， 息它相应的也要呢比较细微，你的身心息三者它就有一个整体的协调性。这个呼吸如果它绵绵密密的细，那么它就容易呢滋生安隐，就是滋长啊，帮助我们的内心安定平稳，这个就会呢比较好，情报愉悦，就是说心里面感到很喜悦，这个是息相，后面会讲怎么样子调，实际上来讲说，我们息要到这个时候啊，那基本上你的心也比较调了，你的心调到一定程度，你的息它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我们修的时候肯定是一步一步进的，最开始是风相，风相没有了就是产相，产相没有了就是气相，气相没有了才是息相，这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呢微细的，一层一层的提高的。那么讲了这个四相之后，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手分则上，手喘则结，手气则劳，手息则定。如果这个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停留在这个上面，停住在这个上面，那就会有相应的这个呢效果后果。就是说如果你是停留在这个风向上，声音很粗，你这个呼吸啊很粗重，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你声音，你也不调整，它就会容易散，心里面就会散。如果不流畅的话呢，再容易结，如果这个气的话呢，它不粗不细，它比较粗，我们守的久了就容易呢疲劳，这个息的话呢绵绵密密若成若丸的，你这个时候呢以这个息为安住，随顺这个息相，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得到，就容易得到定。坐时有分喘气三相，四面不调，而用心者复为心患，四意难定。就是说这个三个相是不调的，后面一个相呢是调的。如果我们坐的当中呢有前面三项就是不调项，有这些不调项的话，我们去用心去观察这个心啊，它也会受这个息的这个影响，这个心也不容易呢稳定下来，不容易稳定下来。若欲调之，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呼吸啊能够调整的比较好呢，当依三法，就依三个法则，就依三条。第一个呢下着安心，二者呢宽泛身体，三者呢想诸气变毛孔出入，通同无障。要三个方面来调。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心不要往外不要往上走，比如说我们先着于头上，着于胸上，这样的话呢你的息就不容易调，我们讲说沉不住气，这个一人呢很浮躁很兴奋，所以就一直往上这个跳跃，那么就会觉得头啊胀啊，头发热啦。那如果说这个心很沉很宁静，就觉得这个步伐了非常的平稳，明显的会感受到。那么这里就说了，要下着安心，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你观察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走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呢气息呢这个调性一点点。那么再也就是说宽泛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呢放松，我们可以意识性的放松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这一层一层的这个想，然后又脚到头，这样呢一层一层的想，想自己的身体放松了，你的身体放松了之后，你的这个呼吸啊它也跟着就是变得通畅起来，同时的话呢想这个气它从整个的毛孔不只是我的呼吸，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毛孔啊都有这个呼吸的出入，一样的跟我这个鼻孔一样呢是没有障碍的，这样来调。若系其心令系微微然，如果你的心啊 越来越细的时候呢，你这个呼吸就微微然，微微然就若有若若无的样子，存在又不存在的样子。西调则众患不生，其心亦定，四面行者出入定时，调息方法。就是说我们呼吸调整了好以后，那么种种影响我们静坐的这个呢事情，它就开始停下来了，它就不会继续产生了。如果你的心是喘是气啊，或者是这个分呢，它就不容易让你的心呢得定，能够安住起来。所以这个心调好，这个心随着这个息调了之后呢，它就容易得定。所以这个是出行的时候呢调息的方法。主要言之，不色不滑是调相也。前面讲了调身的相呢要不宽不急，那么息的相呢就是说不色不滑，色的话呢就是说不流畅，滑的话呢就是说有点飘逸，它不是那么稳重，既不能让它受到阻塞，也不能让这个呼吸啊，这个太飘，这个飘的太多，就让它这个呢时钟，这个是息调的相，这个息调的相。所以我们都开始的时候啊，每个人的呼吸啊都会相对来讲比较粗，你也不要要求马上就说能够做得到，你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往这个方向走，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对了。所以不能够说呢一下子就做到能够绵绵密密不色不滑，这个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得到的，要经过一个时间，而且你的心越能安住的时候，你的息自然也就容易安住，这个互相呢相辅相成。息的相调了之后，那就要进一步调心。五出入定时调心者有三意，就是说我们初开始入定的时候，你要调整这个内心，让这个心啊比较调和，调的比较适合于这个修止修观。那么有三意，一入二住三出，这个心怎么调，就是入定的时候怎么调心，在定里面的时候，定的当中的时候怎么调心，出定以后又如何调心，就是入住出三件事情，这个三件事情当中呢来调心。出入有二意，就是我们初开始这个要入定的时候有两个层面要调的，一个的话调伏乱想不令乐意，二者当令成佛宽己得所。两个，一个的话要调伏乱想不令乐意，这个乱想呢就是我们妄想纷纷，东想西想，那你先要调整。比如说我名放不下，利放不下，好吃的放不下，平常有一个什么事情放不下，那我这个时候呢要依佛法的道理，观察无常，观察修定的功德，观察这些事情呢，我们努力尽量去做，不可能所有的都做完美做圆满，不能够是太求圆满。这个心啊通过这些想法之后呢，就能够为渐渐的理顺，理顺好了之后呢，这个心就不会越意了，它就不会越过你这些范围了，你就比较容易收得住。所以先要调伏乱想，比如说我们对食物啊很有贪求，想这样好吃想那样好吃，那你这个时候要做不净想，想种种食物的不净啊，想种种这个好美饮食啊，你不断的贪求的时候只是增长你的欲望，老是去追求，造成你身心的疲乏疲劳，只是对你一种伤害，对你是无益的。要这样去观察，这样去想的时候，那么这个心的话呢就不会越意，它就不会越出这些范围了。我现在又开始这个禅修了，我这个心要内收了，不要它 太多的这个活跃，这个时候就是初分的时候，要入的时候，要做的。第二个的话，就当令成佛框即得所，就是让我们这个心啊，不能太佛了、太沉了，或者是太紧了，或者是太放了，这都不行，要这个框即成佛得所。后面就会讲什么叫成，什么叫佛，讲这些事情，那个宽极等相如何调，所以这个入定呢，这些基础工作呢很需要，这些调心呢、调息啊，这些内容很重要。你会调，你会做，你这个坐定才做得好。如果你这些条件不够，基础不具备，你想这个入定门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就是说，需要呢入定之前所调的，一个就是要调伏乱想。我们有的人呢就说，修了半天他一直在那里乱想乱想的，你先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嘛，你不是说回避他不管他，你没有办法，你要好好的处理好之后，现在我正式开始要去入禅修，这个效果是会比较明显的。虽然说我们有了禅定之后种种乱想就不生，那是你禅定力已经聚了，但是没有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相对的处理好心理的问题，就好像现代心理学一样，你有什么问题，心理医生跟你了解之后开导开导你，最后你的这个事情能够放得下了，能够呢不去那么计较了，放得开了，你心里面就安然了嘛，不会再那么波动起伏，内心不调整，而这个准备好要，那么才进一步要调到这个心呢，要不沉不浮，宽极得所，要适合，那才是一个合适的心理状态来修这个定的，就好像我们前面做的比喻一样的，你要怎么样将这个泥呀，把它用水来和的时候，你和这个泥和得它匀称，不是干了，干了太硬了不好弄，也不是太湿了太稀了也不好用，这些都做不成这个陶器的胚，而是匀称而又呢刚丝得宜，何等为成相，若坐时心中昏暗无所记录，头号低垂，是为成相。这你自己以前要有做禅过的，你自己就要检查检查自己是否有这个呢成相，有没有成相呢，就是在做的时候呢心里面呢也没有什么想法，可是呢昏昏暗暗的也想不起来，这个头啊弯在那里，垂在那里，想不动了，什么也不想了，不管了，这个就是成相。那我们很多人是有昏暗相，坐在那里的时候呢黑漆漆的，什么这个想法也没有去做，也没有去做观，在那里等着了，等着什么时候入定呢？那等得到吗？等不到，因为你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这个呢状态。时当细念彼端，令心住在圆中，无分善意，此可自成。这里讲了一个自成的方法，当然自成的方法还很多，在别的地方也有讲。那这里讲怎么治呢？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呢要起意，将你的心呢能够这个力量呢提高起来，你要去远想，这个观察呢要观察这个鼻端，那鼻端的话在我们头部啊，那就是往上走，这样的话呢这个心啊就容易提振精神，让这个心住在这个圆中，就是细念这个鼻的时候住在这个圆中，住在这个圆中我不动，比如说我是观呼吸的，比如说我是观佛像的，观水的，观这个青色的，那我要呢圆这个对象去做观，我不分散，我不跑到别的地方去，要把这个观察清楚，起这样的意 起这样的这个念，那么这样起的时候呢，就能够从我们尘的相里面爬出来，不然你就会包围在这个昏昏暗暗的心理状态里面，你怎么能够成就定呢？就成就不了定。何等为浮相，浮相就是浮起来的意思，好像这个水面的浮萍飘到这里飘到那里，它没有个定性，无根呢、如果一个树有根的话，它自然就是很稳定的在那里了。如果是水生的浮萍，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又吹到那个地方吹跑了。若坐时心好偏动，生意不安，念外一缘，此是浮相。什么叫做浮相呢？就是我们心坐在那里啊，心好是好动，就好像一个人身体坐不稳一样的，总是摇摇身啊，晃晃头啊，搓搓手啊，这个就是说外在的这个调散相。我们内心的飘动相呢，就是想到东想到西，这个想到吃饭想到睡觉想到做事情，各种各样的想法呢，就像一个混战的一个部队一样的，这个从这里路过一样的，飞尘扬扬的，到处都是一片乱象，这个身体呢也不安，念想呢是老念的其他的东西，不是念他观察的对象，念外一缘，见外就是与观察对象之外的种种的其他的缘，这个是浮相。成相说了就是说浮相，尔时你安心向下，系缘其中，自主乱念，心即定住，则心亦安静。如果说这个太乱了，思想太飘逸了，就让它能够沉潜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安心向下，这个心呢，关注在这个其中，就是我们腹部，关注我们腹部，就往下观，观的时候呢，制住烂念，就是不随这些烂念去呢飘动，要往内收一点，前面呢是往外呢用力一点，因为你不用力的话，就睡在那里，这个睡的头呢弯了，身体垂下去了，而这里的话呢，就是往外太放了，要往内收一点，要制住乱念，把这些乱念呢，这个呢，停息下来，离开这些乱念，心就在这个定里面呢住，那么这个心就一安静。主要言之，不沉不浮是心调相，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既不沉也不浮，这个就是心调之相，心调之相，身调之相是不宽不紧，息调之相呢不涩不滑，心调之相呢是不沉不浮，所以我们要看看做到没有啊，如果你能够做到，那就可以说你进入禅修是会比较好了，这个基础是比较好的了，这个是心的相要调到不沉不浮，其定心又宽极之相，这个不宽不紧也是讲这个身体嘛，你要身体太松懈了，都没力气，萎缩在那里，那如果是太紧了，绷得太紧张了，又僵持在那里，都不对，所以要宽极的中。那么心的话呢，也有宽极之相，要不宽不急，就是说定心即定相者，由坐中摄心用念，因此入定，事故向上，胸臆极痛，这个就是景象，初开始做的时候，有的人呢，他这个想得定的心呢非常的强烈，那么他在观呼吸啊、持咒啊、忍准这些作为当中呢，就用得很紧，用得很急，用得很急，就是他这个力量呢，他不是那适度的，比较强烈，所以这个是疾病相，摄心用念的时候呢，用得太过，所以在这个时候入定的话呢，这个往上的这个胸臆啊，就是胸的时候啊，这里是讲急痛啊，其实初开始的时候还不是急痛，就会觉得胸有点闷啊，有点结了，不是那么舒畅啊，那么这都是心急之相， 如果我们真正调得好，你做的时候呢，是喜悦的，是舒适的，不是胸闷啊、胸急啊，这些都不对。这就说明你这个观察呼吸的时候，你观察这个镜像的时候，观察的有问题，有问题就要调整了，要改觉了。你如果不改变的话，你能够得定呢？我看你要做久了，不但不得定，可能还身体带点小毛病。像有些人坐禅坐不上，然后这个呼吸啊，这个不流畅，老是这个做半身的咳嗽，要气要出的又不出的，不出的又有闷的又出的，这就是他不调相。当宽泛其心，想气皆留下，患自差异。这里是智者大师他说的一个调整方法，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心放宽一点，想这个气呢往下流，往下通，这个患这种毛病就走了。但这里他是救急之用，就是说已经出现这个胸臆，就是胸部的这个气啊急痛往上窜，那你就有这样想哦，放松了，心放宽了，这个气血通畅往下流散，不再结在这个胸闷上。如果只是一点点觉得胸闷呢，你就及时调整，自己关这个镜啊，不要关得太紧，要关得缓一点，关得慢一点，力不要用那么强，那你这个急的毛病呢就对治了。所以这个病呢是有轻有重，你不是说这个轻的病也像这里这么重的来治，那都不需要啊。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去做，要去总结自己的经验，有些问题你及时的问一些懂得禅修的老师，懂得禅修的善知识，他们会给你很好的一些呢这个方法来引导你，来指导你。那么如果是心宽病相者，如果心太宽的病相是怎么样呢？觉心自散漫，身好委移，或口中水涎流，或是暗悔。什么叫这个宽相呢？放得太宽了，一点精神也振奋不了，做子的观察，或者做官的观察，做着做着都不做了，这个心智涣散了，这个身体委移。什么委移？就是以前讲这个山呢、很远呢、这蔓延的时候弯弯曲曲啊，就是你的身体也不正了，歪歪斜斜的了，口里面呢还流口水了，其实当然是说昏沉强了，也会有时候昏沉强了也坐在那里流口水了。那这里的话呢是说他这个心宽，放得太慢，散漫了，他用不上力，他观察力没有，安住的力、观察的力都没有，那么这个心自然就晦暗了，不明了啊，观察镜就不照了，不照他的观察镜了，是应当免生急念。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应该提起正念，前面呢正念太强，要放宽一点，这里这个正念没有呢，要把这个身体端正端正，正一正姿势。然后这个念呢要把它收摄，要住在这个缘中，住在你的观察这个对象当中，呼吸也好，佛像也好，只要你这个修定所依的对象，你这个时候要重新提起来，重新去观察，安住在这个缘中。那么这个时候身体相持，以子为志，身体呢就会这个呢摄持，相摄持，你的心念正了，心念分明了，安住了，那么这个身体它也就不委移了，它也端正了，不会这个昏暗了。这个是治的这个呢方法，治急的方法，治这个宽的方法，都有方法治。心有色化之相，推之可知。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心也有色化之相。色的话呢就是说太紧，滑的话呢就是太松，跟我们呼吸也有这个色滑之相，如果您的呼吸啊太紧了，那就是郁结不通了，如果您的呼吸太缓了，太散漫了，它就是滑之相了，不是这个呢能够平衡住的，这是有色滑之相，心也有色滑之相。 退之可知，是谓出入定调心方法。这个是我们初开始入定的时候调心的方法，就调心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我们要有种种的方法了来调，如果你不会调的话，你就做不好，要不然是紧了，要不然是松了，要不然呢，就是说太沉了，要不然就是太浮了，你这些种种毛病，都能够去除，都能够调整，那么就是，为入定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这样基础，再训得上去，就容易产生定，更容易这个，引起这个定向，所以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夫入定本是从出入细，前面说入定前怎么调，要住的时候怎么调，那么这里讲调心呢，是讲这个呢，入定之前你要怎么调，就前面有这些种种这个方法，然后这个去住的时候怎么调，就是说你出入室的时候这个入住出怎么调。那么下面进一步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从出入细呢是以生为出的，这个息呢是在其中的，心的话呢是最细的，所以我们入定的话呢要调出这个旧细，你要出到细啊，那你就先调出的，出的调好了再调细的，就是先调生后调息，再调心，这个心就能够安静，此则入定出方便也。这个是我们入定的时候开始所需要的方法，所以入定的时候你就有这些方法准备，四面出入定时调二事也，就是初开始入定的时候我们调的两件事，调的两件事，一个是你要处理好你心不能够安逸，有种种这些事情的这个想法，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入的时候你的心出紧啊等等这些事情的对治方法，成佛的对治方法，那么就是说要入的时候，下面是住，住的时候应该怎么调，住坐中调三事，正在做正在用心的时候观察的时候调三件事，行于当于一坐之时，随时长短十二时，或近一时，或二三时，摄念用心，这种阴虚丧失身心息三事调不调下，就是说这个坐的时候调三事是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做一坐当中，这个一坐呢是每个人不同的，有的人问说这个坐禅的时候到底又坐多久怎么好，那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你能坐得久多坐一点，你坐不了那么久少坐一点，但是次数可以多一点，那么每一坐的时候呢时间有长有短的，有的是十二时，有的人坐得很好啊，功夫很好啊，一坐坐十二个小时，有的人是坐一个小时，有的人呢坐两个小时或者坐三个小时，这个是相对的说了，或是长短嘛，就是十二时，昼三时夜三时，印度是六时，二六时钟，那中国的话呢是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生有虚亥，那么十二个时，那你做的话可以久一点可以短一点，就随你的做，那在做的这个当中呢要摄念用心，要让我的这个心念安住在这个对象上，四中阴虚善事身心息三事调不调相，就是说在整个做的过程中呢你要观察自己的身心，是吧，我们一方面是要做功夫，一方面你也要观察你本身这个状态对不对，你的呼吸调不调，你的心调不调，你的姿势身体调不调，身体不宽不紧，息的话不塞不滑，心的话呢不沉不浮，你都能够呢好好的去观察，不调就调整，调的话呢就保持就可以了。若坐时 就是你做的时候，相虽调身静，其身或急，或偏或曲，或低或昂，身不端直，觉以随正。这个是讲我们要觉察自己的身心息三世当中的身的事情。你做的时候开始是调了，做着做着你就紧了，怎么办？你要及时的纠正。这个紧也好，偏也好，曲也好，或者是痒了，这个身体种种不正，要觉以随正，令其安隐，终无宽疾，平直镇住。确实是这样的，有的人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歪了，不对了，走样了，那你就要及时的调整，不能让得去，你让得去就形成一个坏习惯，那么以后你常常做常常做呢，就是这么一个姿势，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不但是入定之初，就是说正修之前要调，正修的时候也要调好它，那个身体的姿势呢，要保持呢自然的正直。歪了，比如说歪到东边，我要直一点，向西边靠一点，那么就调正了。两到后边，我要往前面调一点，那特别是说初开始这个身体姿势啊，因为这个气血不调畅。这个筋骨啊，这个关节了没有打开筋呢，这个卡得紧，所以他做着做着，有的人呢就容易往前倾，往前弯，那往前弯你就往后要这个仰一点，调整一点，如果有的人往后仰的也有这样情况的，那就要往前面呢正一点。所以初开始如果是说你自己不会调，这个肩箱的人做什么事情呢？对于初修的人呢，得有一个帮助，就看了你们大家谁要弯了，我就拿香板轻轻靠一靠，当然因为你这个时候也入不了什么深定，实际上你就是做一个方便修吧。当然是说到很紧要很深的程度呢，不能是说来动你，来靠拿个东西靠着你，这个是不需要，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办一点禅修的活动，就大家在一起修，有人轮流之日来进行观察，这个就比较好，所以的话呢，这个会给你时时刻刻警策。那没有的话，你自己在房间一个人做，也没人看你，你就自己去要照顾好自己，要观察好自己，不能随着他转。复次一坐之中，生随调和，而气不调和，就是身体是调了，但是呢呼吸不调，不调和向着如上所说，或风或喘或腹气急，身重胀满，当用前法随而治之。就是说这个呼吸啊，如果是有前面的风喘气三病，就是不流畅，有声音，或者是太粗了，那么你要观察了之后呢，呼吸啊，让它能够绵绵密密的，不然的话呢，那你就久了以后就觉得这个身体呢，觉得胀，觉得满的，就是觉得里面撑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用前面的这个法呢，要随治，咱观察呼吸的这个方法，安住在这个向上，让自己的呼吸调畅，不深不减。徐徐而入，徐徐而出，这样去对治，每令息道绵绵，以如有如无，让自己的呼吸啊若有若无，若成若完的，绵绵密密的。次一坐身中，身息虽调，就是再接下来的时候，身也调了，息也调了，但是这个心呢，或沉浮宽急不定，是若觉，当用前法调令时钟。入定之初的方便，在我们入定的时候呢也继续要用，比如说是浮了，还是沉了，如果是这个呢浮了的话呢，要摄心往下安住，如果是沉了的话呢，就要摄心细念鼻端，而与这个镜像呢做观，让你的心啊保持平衡，保持平稳，既不要沉了昏沉， 身体也歪曲了，昏暗了，什么都不知晓了，甚至于弯着坐里面还流口水，那个就是，这个离得太远了，要不然就是万念纷飞的想着别的什么事情，离开了所缘嘛，所以要这个时候要调整，不然的话，你做一时、做十二时等等，做那么久的时间，就是在那里身体没有动，身体这个休息一下而已，对于你的禅修的进步会有吗？所以禅修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不对就是不对，你一定要及时的纠正，你才能够一个一个这个时间这样不断的进步上去，不然的话你修多久你也不会得禅定，我们现在修佛 学佛的人大家都想好好实践，但是没有几个人有一点经验，有点成就的，就学的不认真，做的不扎实，这个偷不得一点这个呢假，就要真真实实的这个细细微微的来看来做，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心条线不调如何调，息条线不调如何调，身条线不调如何调，都讲了，让这个呼吸身心都能够呢适合于这个呢禅修的状态，这才是对的，那么也要调。那么此三四敌五前后谁不调整而是调之，这里是举例说明，先说身再说息再说心，实际上的话我们在具体的这个禅坐当中哪不对就调哪里，就像好像我们治病一样，头痛我要把你的头治好，脚痛把你脚治好，那我总要把你的病治好才算，所以一样一样的话呢都要调和好，谁不调适呢调适之，定一坐之中身心身息即心三四调适无相乖悦和容不二，此证能除宿患妨碍不生定道可克，这句话怎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坐的当中一直这样调整身心息这个三件事，都符合于调相，不是不调相，那么你的呼吸匀称，身体宽简在中，呼吸呢清净明了专一不散，这个就是调相，这个调相有了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呢是这个呢喜悦的，是这个舒适的融合的，那么这个渐渐的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宿患就是过去剩下的病根子一些病，就能够除掉，渐渐的能够除掉，还有我们身体不良的习惯一些病呢，你在这样做观的时候也能够除掉，所以这个坐禅是能够治病的，你的身心息整个的调整了，那这个病还不好吗？我们之所以会有病，当然是外在的因素也有，但与你主观内在的因素也很多了，就是说你的身心息不调啊，心里有毛病啊，姿势不正啊，呼吸不流畅啊，那自然就会滋生出很多毛病来，那如果你都调了，你本身的体质好了，免疫能力提高了，抗病能力加强了，那这个病它就不容易生了，自然就会好掉，就是防障不生，就是妨碍你得定的能够入定的这些事情都不生了，那自然我们就可以得到禅定了，如果它存在的话我们定就不生了，这个是一正一反的了，有种种障碍存在你的定就不生，种种障碍消除了你必然就会得定，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呢警醒，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讲呢，其实我也是想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将佛法的这个道理实际的运用起来，佛法的中心就不离开止观二法，止观是成就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的地方，就是有止观能够升起出生世间出世间的一些功德，在其他一些论里面这也有说，那么三出十调三四者，就是出了定之后你也应该调三四，不能说我们在那里做的还是那么回事，一做了之后 就不管它了。就像我们学东西，今天我们来这里一起参加学习，回去之后一看看书，复习复习，回想回想道理讲了什么东西，哪些对我有帮助，哪些我还不足的，我应该提高的，你学了才能够渐渐的积累，才会有效果。如果学了之后一过抛开了，那也没用。所以这里做功夫的话，是前要做好基础，正做的时候正确的做好，做完之后呢，还要呢渐渐的做一个呢这个呢总摄，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呢不是停了就停了了，还是和后面可以这个延续的。就是说三初时调三四者，行人若作长将近，欲出定时，因前放心一远，开口放气，想从百脉水液上，然后微微动身，刺动肩膊，及手涂净，刺动二足，悉令柔软，刺以手遍摸诸毛孔，刺摸手令乱，以眼两眼，然后开之。这里就是说我们要从禅修的状态里面出来的时候，要一个一个层面，先是从心，那么入的时候呢是由出入戏，调身调息调心，那么出的时候呢是放开这个心的所缘，然后呢呼吸这个放开，然后呢在身体呢由静向走向动向，是由细入出的，这个次第就很明显了，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一般在修的时候，做禅修的时候，你是否能够这样做到呢？你有观察到这些问题吗？不见得，不一定，不一定能够观察到。那么这里讲说，出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坐禅又完毕了，我就要把这个心意缘，本来我是观呼吸的角色，这个时候我就从观呼吸的事情停下来，我现在开始了，要下坐了，我今天这一坐要结束了，那么就是想这些事情了，就想其他的事情呢，就意缘而转了，就不随我修定里面观察的对象去做观察，那么从这个境离开之后呢，开口放气，就是息散松弛开来，那前面用的时候呢是静入的，那么想这个气啊从百脉，从我的身脉里面随意这样散开放松，散放开来。当然这个与一般的这个练气功的所说的一个收功，把这个气揉结在一起呢刚好相反。这里智者大师是从这个修定以心为中心的观念来说的，所以呢由细入出的时候呢先从百脉散开，散开之后就是我从这个细的观察状态停下来，就好像比如个例子开着车从这个高速路上下来的时候怎么办，我从高速路的时候我就不在这个高速路线走了，离开了，到了这个分道了，分道线了，分道线的时候我要减速，减速的时候我才从这个地方出来，那不减速你还在高速路上那个速度，你在这个其他地方怎么走啊，就肯定是不好，就不合适。然后呢微微动身，呼吸开始流上了，就开始动身体了，身体动了之后，那么就动肩膀啊，动手啊，再动脚啊，整个动了之后，让这个身体呢柔软，柔软之后再用这个手呢，揉这个诸毛孔，然后呢再揉这个手啊，把它揉暖，揉暖了以后呢，就在这个眼睛上呢，轻轻的盖的，一眼两眼，就轻轻的盖的两眼，让这个眼呢，得到呢这个调试调整，因为前面我眼未闭嘛，没有张开嘛，现在我轻轻的盖上眼，让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呢再把眼睛呢打开，打开了之后待身热稍歇，身体上这个热气啊稍微歇了以后呢，方可随意出入， 哎，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随你的意，你要走哪里去哪里等等，那都可以了。若不尔者，或坐或得住行，出即顿处，则系法未善，住在身中，令人头痛，白骨结墙，犹如风牢，于后座中烦躁不安。啊，这里讲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坐的时候啊，不静静这样散开的时候，马上你就起坐，这个，不等这个身热稍歇之后，那么这个身上的气法呢，未散。其实这里气法未散，不是说它散开，这个散开就我们在坐的时候，你的身体气血呢，它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它某些地方呢可能比较聚集，某些地方呢。它也不少一点，那么你松开的时候，这个注意力啊，散开的时候，就不正是这么呢，这个做观察了，那么就是让它放开来，这个气血让它流畅，让它这个均匀，这个就是气法开始呢散了，就是开始分布了。那这个如果你不这样，他这里讲就是说，他会在身体某一个地方住着。让这个人呢觉得头痛，还有呢就是觉得这个骨节呢有点僵硬，就好像有风病一样的。我们讲中风呢、风病呢、风痨啊，这个肌肉啊它不动了，强僵持了，那就不好。所以在以后做的时候啊，就容易烦躁不安。所以呢，这个心啊要出定的时候呢。每须在意，此谓初定调身心、调身息心方法。这个是初定的时候调的方法，就是你从细出来到粗的时候，要缓缓而动，整个程序就是要缓缓而动，不然怎么样？就是说你本身坐在这里好好的定下来了，突然你要初定，马上走。你这个骨节都还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它自然就会受到伤害。这个是，初的时候调身息心主要的这个意思。你要的一定要把这个要领把握。那你可以不做说这个气从身体这个散开放开，但是至少你要得到这个要领，先心离开所缘相，然后呢，这个呼吸开始。放的这个慢缓一点，然后呢，这个身体开始慢慢静静的开始转入运动，适合于我们平常的这个呢行住坐卧的这个呢状态，从静态里面转入动态里面，把它有一个呢缓冲的过程，这样呢就是最好的，这样就是最好的，以从细出粗之过，以从细出粗过。四命上入住出，如果我们这样做，入的时候这样调，住的时候这样调，出的时候又这样调，那么就是一个呢很好的坐禅的过程。你是上于这个入住出的一个人，你是上于坐禅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偈颂里面讲说，静止有次第，粗细不相违，譬如上条马，欲住而欲去。就是说，这个我静止有次第，就好像我们去一个地方社交场合一样，我应该先填这个登填一个这个登记或怎么样的，那么进去先到哪里，哪里之后再跟哪些人交往，这个静止有这个次第的，那么粗细不相为，由粗转细，由细转粗呢，渐进的一个过程，不相呢。违背不相呢错乱，不把这些呢错乱了，那么这个就好像一个会调马的人，他很会调这个马，先给他这个喂点草啊，怎么样接近这个马，然后把它调整好了，安这些都上好了，就骑上马，然后就可以跃马而去，然后马回来的时候，又给他放上草，又给他调好，然后他能够安住，这个马也觉得。很高兴，那么这个上条马的人呢，他就是这个次序呢，应该怎么做，哪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做得好好的。 那我们修定修息常观也需要这样做，你要调整好了，这个才能够为不断的往前进步。如果调整不好的话呢，就静静的会带来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法华经云，就是后面呢，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引这个法华经说的，此大众诸菩萨等以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心精进，上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得大神通，九修梵行，善能次第，习诸善法。这个是讲说法华经里面有那句话来说明入住出呢，你要善调其心，善调其身，善调其息。就是说这里来听法华经的微妙法的这些菩萨众们，他们已经在无量百千万亿劫以来呀，为了能够成熟佛道，承受这个种种的功德，就精进努力的进行这个修持，进行禅修，能够很善巧的能够很擅长的这个入住出就是能够入定，能够住定，能够出定，能够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不是一个修止的一个味道地殿粗长，或者是说入这个灭尽定，它是无量三昧都能够入，就是水观三昧、火观三昧、这个风轮三昧种种、月灯三昧、无量的三昧都能够入住出。所以的话呢，它能够有大神通，有种种神通变现去度化众生，九修梵行、就是久远的时间修这些清净之行。所以的话呢，他能够善能次第呢习诸善法，他是很善巧的能够呢修习这些善法，能够承受种种的这些三昧。所以我们前面这些讲了一些呢基础。那么这里讲入住出无量三昧，除了我们调身先息以外，其实更重要更主要，到一定定的层面深度的时候，你是如何调你的心去入，如何调你的心能够住，如何调你的心能够出，这个是与心为主的。初开始的时候要身息心，到深度的时候的主要是心。你的善巧越来越成满的时候，越来越具足的时候，你是一刹那就可以入，一刹那就可以出，这个是你的心的这个变化，你调得很善巧，那就可以做到了。这样你就可以时时刻刻呢入无量百千三昧，这个很容易呢成就定。那么这个基础开始的时候，就与这里所说的身先息三个基本的调整方法这有关系只要我们好好的掌握了，认真学习到了，那么渐渐成熟，你就可以得到定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来提问。